美中贸易争端升级，川普总统表示美中贸易战早已打完，美国过去的领导人已经输掉了贸易战。
2018年4月4日是马丁·路德·金遇刺50周年纪念日。50多年前，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的方式推动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
美国一家广播媒体要求旗下的电视主播谴责不负责任和片面新闻遍布美国，并指责其他媒体宣扬自身的偏见。4月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中国星期三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对美国政府稍早的增税计划做出报复。中国商务部表示，这一计划的落实要视美国的加征税何时生效而定。
两国之间持续升级的贸易摩擦打击了全球各地投资者的信心，欧洲、东南亚各国及香港、台湾的股指周三下挫。美国股市周三一开盘，道琼斯指数下跌近500点，最终上涨了230.8点，以24264.16点作收。美国与中国相继宣布关税清单，两国的贸易争端升级。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并没有贸易战，而同时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你好。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署 USTR 呢，在4月3号星期二公布了长达45页的301制裁的清单。那么针对呢，是要对1300多项中国制产品来课征25%的关税。那么之后呢，中国方面也进一步提出了报复的措施，包括说呢，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飞机、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的产品来加征25%的关税。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这是美国公布的清单大概有哪些大概的内容。这美国在4月3号宣布对中国的可能301制裁清单呢，针对1300多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征25%的关税，而主要受到影响的产业包括了军事武器方面，有枪支、手榴弹、火炮、鱼雷、导弹等的零件，还有周边等等。而在航太方面呢，中国制的航空器座椅、航空导航设备、航空引擎以及轮机设备等等。但在医疗方面呢，是中国制造的一些药剂、牙医的器材、手术用的镭射设备、麻醉设备、眼科设备、 X 光的断层扫描设备、义肢还有周边产品等都受到影响。其余呢，还有包括是中国制的光学以及半导体的晶圆测试设备、电子测试设备、计量以及计度器，还有核磁共振也就是 MRI 的设备，以及零组件还有周遭的产品等等，都受到了美国的这个限制。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清单在公布之后呢，还会有征求公众的意见，所以并不会马上就实施。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发言了，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的问题。那么关于很多这个媒体使用贸易战这样的名词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还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不是在跟中国打贸易战，这场贸易战好多年前就已经让那些愚蠢的、不称职的跟当时代表美国的人输掉了，所以现在我们有每年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另外还有价值3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盗窃，我们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那么今天早上呢，新任的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同时也是白宫的这个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洛在白宫的时候呢，跟记者说了，他说他在这一方面他是同意川普总统的说法，这不是贸易战。我们来看一下库德洛怎么说。
我不同意，这不是贸易战，这是依照海关法和自由贸易法来做事，向违法者追责，这和什么战无关。我知道这有点老生常谈，但我是这么看的，我们要改变，我们会改革。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在发出推文之后呢，他又发了一个推文，他在上面只说了，他说当你已经亏了5000亿美元，你是稳赢不赔了。那么这让很多人搞不清楚所谓这个5000亿美元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今天早上库德洛呢在接这个白宫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呢，他也说了，他说其实他也不是很确定川普总统说这5000亿美元是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那不过呢，他也说到，他提到说呢，这个美国方面的关税其实有可能最终根本不会实施。同时呢，他认为川普总统最终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那么库德洛还说呢，他说认为说川普总统是希望能够以最少痛苦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而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行动，我非常强调这个事情。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莎拉桑德斯也针对这一次的美中贸易的冲突还有摩擦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说这都是中国方面的错。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在简报会上怎么说。
中国制造了这个问题，不是川普总统。我们终于有个总统愿意站出来说够了，我们要停止不公平的贸易，我们要求中国停止不平等的贸易。我们在之后的几个月的过程中处理这个问题。
是的，那么在今天星期三的下午2点呢，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也举办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说这一次这个301的清单公布之后，以中国的反击的一些措施。那么在这简报会上呢，贸易代表署的资深官员表示说，这些关税等事宜并没有要决定的期限。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最终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贸易行为。那么这个与今天桑德斯所说的不谋而合。他在简报会上也是说了，他说呢，这个中国方面以及美国方面的关税的举措还要好几个月才会决定，所以中间有很多时间可以来协商。那不过呢，这个对于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展开反击的行动，那如果美国方面采取的行动并没有效果的话，究竟美国之后要怎么应对？今天在背景简报会上，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的资深官员则是没有具体的答案。平章，
你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在美中两国贸易争端升级之际，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周三和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举行了闭门会晤。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崔天凯此时和沙利文见面，那么时机啊确实是令人关注，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要点？
沙利文呢，目前的头衔是代理国务卿。那么他今天下午和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举行了闭门会谈。崔天凯呢，在几个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呢，针对美国之音记者大声在国务院的门口大声提问，美中之间的关税互相报复性的措施呢，是否会影响朝问题上的合作？对此，崔天凯并没有回应。那么我们知道呢，崔天凯他之前曾经表示，如果美国呢采取惩罚性的关税措施，中国一定会反击，一定会报复。不过与此同时，沙利文他也曾经表示，美国在提倡自由贸易的同时呢，也非常关注这个自由、平等、互惠的原则。他还表示呢，几十年来，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发展了贸易体系。美国在欢迎中国加入这个贸易体系的同时呢，也希望中国能够履行承诺，尤其是遵守平等、互惠的原则。你知道沙利文呢，他曾经在前国务卿蒂勒森访问非洲期间，参加了代表国务院参加了白宫和青瓦台高级官员的会面。我们知道在这场会谈之后呢，美国总统川普就宣布了他将在5月底前呢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来举行峰会。因此朝核问题呢也是崔天凯昨天在白宫会面的主要议题，当然也是今天崔天凯和沙利文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我们知道不久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4月中旬呢，在佛罗里达州的湖海庄园来举行会晤。那么在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举行峰会之前，美国也密切加强和盟国之间的磋商。那么这呢，在一些观察家的眼中是认为有助于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位美国的分析家怎么说。
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倾听美国的盟友日本的立场，也符合美国的优先利益。广泛来说，在朝鲜问题以及印度太平洋战略上，双方领导人发展战略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昨天在白宫举行了会谈，那么他延续了之前几次美中对于朝问题的讨论上的基调。有外交消息显示，告诉美国之音，第二轮的美中外交战略对话今年将在北京登场。过目前来看呢，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这可能的会晤呢，不太可能会通过这个轨道在北京举行。林森，
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川普总统三月份宣布，计划将对从中国进口的总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星期三，中国也针对美国发布了报复性关税的商品清单。那么，美国的国会如何看待美中之间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一华，
好的，平章，美中两国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呢，目前可以说是陷入了这个贸易的关税的这种竞赛当中。那么就像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还有讨论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中国星期三是宣布了对美国将这个实施这个报复性关税的这个措施，其中呢将对美国106项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那么这106项的商品当中也包括了多项美国的农产品，包括是美国的大豆等这些项目。那么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呢曾经报道过，有5位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呢是趁着这个国会休会期间到中国还有韩国进行访问。那么这5位参议员当中呢，有3位是来自于美国的农业州，包括内布拉斯加、爱奥华和这个蒙大拿州。那么这个这些议员主要讨论的焦点呢，则是集中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还有这个知识产权以及国家安全和国防等议题。那么参与这项参访团的这个来自爱奥华州的格拉斯利参议员呢，在回来之后是召开了一场电话会议，讨论了他这次的中国之行。那么他在稍早的这个电话会议上面是特别谈到了他接下来将对总统川普提出来说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这个摩擦呢将对美国农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并且这个导致美国的农业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威胁。我们来听听格拉斯利参议员他在电话上的会议上怎么说。
你必须要很小心，我不是说你无法取得一个更好的协议，你可以取得一个更好的协议，但你也可能会身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像是站在一个很滑的斜坡上。现在当你站在很滑的坡道上时，你发现农业是他们第一个要采取报复行动的目标。
是的，爱奥华州呢现在面临最大的威胁就是有关于他们的大豆还有猪肉呢接下来都是中国将征收关税的这个目标。那么在今天稍早呢，这格拉斯利参议员同时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来表示他对于接下来目前的这种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有什么样的看法。他特别在这个今天声明当中提到说，他在他最近的一次这个访问中国期间呢，他敦促中国政府停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与政策，包括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那么他说这个中国的这项行为呢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美国的企业，不过呢他担心呢他这番言论呢在中国这边呢是会落空，并不会被任何人所重视。那么他话锋一转，同时也提到了这个美国这个农业呢在目前的这种美中贸易摩擦当中所面临到的风险。他说当其他国家不遵守规定或是拒绝收敛自己的行为时，美国应该要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权利，但美国的农民还有这个牧民呢不应该承担其他国家对我们所进行的报复行动，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经济效益。那么他说，美国行政当局早就知道，如果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那么中国将对美国农业采取报复行动。那么这个格拉斯利参议员呢，同时也表示，目前呢这样的这个情况呢，已经就是印证了他在2月份和总统川普会面时，他所提到的这个有关于美国农业有可能会面临到的风险。那么各界可能都会好奇，为什么中国选择这个美国的农业作为一个打击的目标。那么格拉斯利参议员呢则是对这个记者表示，他说这个美国的农业呢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各地都有这个产品项目的，因此美国的农业一直以来都是想要报复美国的时候这个世界各国所锁定的一个最大的目标之一。我们继续来听听格拉斯利议员他在电话上怎么说。
The record of any country, not just China.
不只是中国，只要是想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的所有国家，往往都会将苗头对准农业。当你看参议院里头，几乎所有参议员都有些农业项目在他们所属的州。因此，农业可以打击到国会里几乎100位参议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将重点强调在农业。这是几十年来的做法，也不是最近的事儿。
是的，格拉斯利参议员呢，他还向这个记者表示，他说这个他在和中国官员进行会面的时候，也谈到了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相关的问题。那么他表示呢，中国市政府的官员呢是对于有关的信的这个谈话呢是予以了否认，但他说中国的确中国政府呢没有鼓励这个公司企业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不过他也强调说，这个他们是知中国政府呢是知道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还有在这个商业行为上面所发生的事情。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格拉斯利参议员呢，他同时是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他同时也是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的成员。那么他表示，他在接下来在两个委员会都会针对不管是知识产权还是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政策，将会继续的在美国国会来进行推动，来希望能够平和的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分歧。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关注美中贸易摩擦。中国商务部星期三宣布，将对来自美国的大豆、汽车和化工品等106种商品征收高达25%的关税。这是继周一中国对128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来，中国方面对美国贸易政策的第二次回应。具体的情况，请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李斯你好，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商品将要被征收关税的商品呢，是包括了多项美国对中国的主要的出口的商品，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大豆。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巴西呢是中国最重要的这个大豆的供应国。那么根据美国的农业部的数据呢，2017年美国一共向中国出口了2750万吨的大豆，而中国呢也是美国大豆的最大的买家。那么中国周三威胁说对美国的大豆来施加关税。那么就此呢，美国之音是采访了美国农业局联合会政策联络负责人威尔罗杰，那他也是表示说，美中的贸易摩擦将加深美国农业的经济困境。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Now we export about 20% of what we produce. So
目前我们有20%的农产品是出口的，我们非常依赖于出口。现在我们出口中国的大豆可能被设置25%的关税。实际的经济影响一定不会好，问题是会坏到什么程度，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目前农场主的收入是16年来的最低点。我们有很多农场主面临着经济困境，尽管我们还没有达到危机的地步，但如果收入再下降1年或2年，我们很快会遇到危机了。因此，所有种大豆、养牛和养猪的人都会感到担忧。我们不知道这具体会如何影响价格，但毫无疑问，价格是会继续走低的，这对生意很不好。
也知道呢，大豆是美国的中西部的几个州的主要作物之一。那么当地的豆农呢，对于大豆可能被加征关税的消息也是表示了忧虑。那么就此呢，我是采访了爱荷华州的豆农斯黛西·布恩德。那他和他的丈夫在农场呢是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那他就表示说，担心中国的做法呢会让豆农的收入继续的下降，甚至是入不敷出。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我是从电视新闻中听说的，人们有很多不同的猜测，关税有可能会拉低大豆价格。目前大豆价格已经比较低了，目前根据我们的成本和收入，很多农民只能将将保证收支相抵，所以如果价格继续降低的话，很多小规模收益少的农场就可能会倒闭。
是，那布恩德他和丈夫的农场呢，有60%的收益是来自玉米，而40%的收益呢是来自大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豆的销量和价格呢，对于布恩德一家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就问他说，这样的消息会不会让你调整今年的这个种植的策略？那么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大豆的种植呢，一般是5月的第一周开始种植，9月到10月份是收获的季节。所以从现在开始呢，虽然是还有1个月才开始这个播种。 大豆，但是这个作物的种子其实是他们去年秋季就已经是安排购买好的，所以今年的这个调整空间呢并不大，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呢，本周一开始，中国已经是对来自美国的128种进口商品加征了关税，那么其中呢是包括猪肉、葡萄酒、水果还有花旗参这样的农产品。那么本周之前的节目里呢，我们也给您带来这个猪肉和樱桃产业的这个回应。那么美国之音呢也采访了美国花旗参的生产商许氏花旗参，来听一听这一次加征关税对于这家公司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Yeah, we're lucky in that our customer base is fairly diversified. You know, we do export about a third of our crop to China, and then the remainder.
幸运的是，我们的客户群体非常多样。我们的花旗参有1/3出口中国，其余的运往台湾、香港，还有很多在美国境内销售。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买家，就能够避免一些损失。那些更加依靠像北京同仁堂这样的中国大买家的农民，如果他们的买家结构比较单一，他们大概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对于这个行业里的农民来说，来自中国的需求会比较有限。
Short term the prospects for other farmers in the industry, it just means that the demand from China may be somewhat limited.
我们知道中国方面呢是在周三宣布对美国的106种商品加征25%的关税，但是呢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实施日期。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和周一公布的这个被征税的这个商品相比呢，这一次被征关税的商品是触及到了美中贸易当中更多更重要的产业和领域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星期二公布拟增收关税的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清单之后，中国星期三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川普总统星期三不承认美中贸易战的说法，川普政府官员也表示，美中双方现在仍在谈判，不排除最终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和我们谈谈美中贸易纠纷的最新情况。肖洵你好。
你好。
现在带我们回顾一下事态如何发展到现在这一步的。
对，本来呢，是这个贸易代表办公室说的是这个星期五呢应该是截止日期啊，大家预计说最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美方会发布这个301调查的这个针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这个清单。那么星期二的时候他突然就把这个宣布出来了，那中国肯定是有备而来嘛。你看过了11个小时，马上呢也是价值一样是5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清单，所以出来以后并不让人觉得吃惊。但是呢有几个值得注意地方，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中国这个反制清单里边还是把大豆列进去了。之前呢有一些这个分析猜测说是这个大豆是不是会被他们给放过。为什么谈到这个大豆问题，就是说的是如果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相当重要的产品，对中国来说也相当重要的产品，中国进口大豆虽然在巴西有进口，在美国也有进口，但是进口大豆主要是用来做饲料，是喂猪的啊。中国有4亿头猪要需要养喂，而你这个猪肉也是这个什么这叫什么这个制裁的这样的，这是在前边的一个关于这个钢铝的关税的反制措施里边的。那大家如果要真弄起来的话，这个可能猪肉倒是会有一些问题。不过现在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这边是受到很大压力，比如说在这个豆农方面，还有这个养猪的行业方面啊，哎，不光是这些，就是相关的一些行业，还有这个叫什么商会，还有国会一些人呢，都会给这个这个行政当局要施加压力啊。这样这个到这种地步的话，他不得不考虑接下来会怎么样。那么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今天在这个发这个 Twitter 上面说到，我们现在和中国没有打贸易战，说这贸易战是什么好多年前就他责备以前的前任。这不说这以往的事情，他就这意思。现在这个贸易战是没有打起来，贸易战定义是什么也不，我们现在也各有各的说法。但是，大家讲到那种具有毁灭性贸易战呢，就是说，这个范围扩大，就是全方位的出击，而且别的国家也是参与进来，这样的话这就损害非常的大。就
是现在美国方面是公布了这个针对中国的加征关税的清单，那么中国也有了具体的清单，所以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具体了。那么美国方面各方啊，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事态的进展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就今天去到一个这个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那它是华盛顿一个比较重要的机构，这个智库啊，它是支持贸易自由贸易的这方面，当然支持自由贸易的还有其他一些智库，他们基本上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他们不同意这个川普总统的利用关税的这种方式来做这种做法，就是之前已经有人历史上有教训了，说用关税手段或者贸易壁垒的手段来打起贸易战来，从来就没有人赢过，就是说两败俱伤的事情，就是说早就说过，你看你非得要这么做。但是呢，还另一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昨天呢有消息，就是说在民主党的这个重量级的参议员叫伊丽莎白·沃伦，他是代表马萨诸塞州的，他呢在北京访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是这个川普总统的死敌，政治上的对手，对头。然后，两个人吵起架来也是互相也不让。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指出中国这么多年在这个贸易上的一些行为。那么就是说的是这样的事情呢，应该是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改变？大家呢，很多这个华盛顿很多智库，还产业界，包括这个美国商会，他不同意这个总统用这种方式来做，但是他也指出说，行政当局这个用意是好的，就是说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那么中国反倒现在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给我500亿，那我给你500亿，我们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问题的实质背后，重要这个原因，将来还是要怎么样去解决，能不能解决，这是一个问题。
没错，川普总统也多次强调，那么现在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是希望中国能够就此来改变自己的贸易行为哈。但是今天也有人问这个白宫的高级官员说，如果中国不这么办怎么办？然后这个官员也没有办法回答。所以说这一场美中贸易纠纷会如何收场，前景如何？
我想这些这种事情我们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只要这两个大国之间这没有纠纷也不可能的事情。有了纠纷，到了一个地步，就总会有这个有妥协，也会有这个争执，总会解决的。我们刚今天去到的这样一个这个智库的这个讨论会上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人问到他们这叫 Marcus Noland， 就是他那个副总裁吧，他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将来这个问题，就比如说这美国和中国之间巨大贸易逆差如何，将来这些问题。如果要是比如说一损即损以后怎么样弄呢？他说呢，这个呢就等于说的你们现在就是把事情推到这种地步，然后呢看起来不好看，然后结果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最终怎么样呢？就是说最终你回头再看，也就是说等于说 distract trade， 那就是说你这个贸易的这样一条水在流的时候，中间可能被阻挡了一下，但是你从这整个的时间过程来说，它只是在中间有这么一个小的磕绊，但是呢这个呢对生产力会是一个影响，就是说你这一段时间停滞下来以后，你要重新的这个 readjustment， 重新要再调整过程中呢，这个生产力啊什么这个技术啊进步啊什么之类的都会有一些这个停滞，所以呢总的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就看到这个美国的高层官员现在也说吧，这个川普政府的高层官员说了，现在呢实际上还有这个 backtrack 在那边讨论，他早就说，美方早就说，这个美中双方现在在非常这个紧锣密鼓的在进行谈判，
还是有以谈判来
对，然后把这个30天的意见征询期增加到了一倍，60天时间，也是要给多一点时间。让大家能在一些事情上达成妥协，所以呢，官面上说的话是一回事儿，将来我们再过2个月看结果怎么样，接下来啊。
好的，谢谢孝勋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
好，谢谢。
随着新一轮关税清单的出台，美中两国间的贸易争端是进一步的升级，引发了各界的关注。有专家指出，贸易战问题不难解决，其背后的科技产业之争才是真正棘手的问题。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鲍荣来介绍。鲍荣。
好的，林森。那么针对美国昨天宣布的新一轮的征税的清单，中国是在今天的早上发布了反制措施，在加征关税的清单上又新增了106项美国的商品，其中就包括大豆。那么是有专家认为，一旦对大豆征税呢，两国会走进两败俱伤的局面，因为中国找不到美国大豆的廉价替代品，竟然会拉升中国食用油和猪肉的价格。不过呢，对此美国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国际贸易专家莱因施表示，在大豆的贸易问题上，美国可能会更加的脆弱。来听听他怎么说。
I think China has over the years demonstrated a great ability to figure out what.
多年来，中国已经证明，他们很擅长以最小的代价对美国造成最大的困扰。支持川普总统的选民很多都来自农业州。中国觉得这样能造成很大的影响，他们是对的。
And so I think they figure this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rritation factor, and I think they're right about that.
中国也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这些大宗农业产品，不能从美国买大豆，不代表中国就无法获得大豆，只不过他们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buy American soybeans, for example, doesn't mean that China is going to run out of soybeans.It means that they'll be able to get it. Well, they'll have to get them from somewhere else.
是的，那么针对呢这个目前两国已经出台的征税的清单，莱因士表示，如果这些措施一旦生效，将会对两国的经济都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Well, the steel industry is probably benefiting in the short run, ours, not theirs.
短期内，美国的钢铁产业可能会受益，但是大多数行业会是输家。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供应链的时代，这意味着中国占到了美国公司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供应链中的很大一部分。当你突然加增25%的关税，这意味着很多美国公司要改变供应链，因为他们不再具有竞争力了。这具有破坏性，但是很多公司也不得不这么做，去寻找新的供应商。但是这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需要不少的资金，而且还不一定比现在的好，所以很多人都会不满。
It'll be very expensive. It'll be very disorienting. And in the end, it probably won't be as good as the ones they've got now. So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unhappy people.
是的，此外呢，莱因士还指出，目前最难以解决的并非是贸易逆差的问题，而是301调查涉及的技术转让和技术盗窃的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处的公布的文件是显示，美国呢将首先调查是否存在中国政府强迫美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削弱美国企业在华竞争力，以及窃取这个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行为。我们来听听莱因士在这一方面的看法。
Well, I think there may b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and what his advisors want. If you look at the Korea negotiation and the NAFTA,
川普总统想要的似乎和他的幕僚团队想要的不一样。如果把和中国的谈判、基于韩国的谈判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联系在一起看，川普总统想要眼前的市场利益。他反复强调说要把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减少。如果这是他想要的，那么中国是能够做到的，那就是多买少卖。
Well, you know, if that's all he wants, then there's things China can do about that. Basically, they're in the you know, sell less, buy more category, beginning with oil and gas.
但如果你去问川普总统的顾问团队，并且研究白宫发布的文件，就会发现这不仅仅是贸易逆差问题，而是强迫技术转让。技术盗窃，美国公司在华遭受歧视等问题，如果是这样，问题就会困难得多，谈判也会更加艰巨。
If those are the problems that we want to have fixed, that'll be a lot more difficult, and the negotiation will be a lot more difficult than simply a negotiation about bringing down the deficit.
那么目前呢，美国的关税计划针对的大多是中国的信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但是一份由包括这个美国的信息技术工业协会、美国零售业领导协会在内的76工商协会联名写给白宫的一封公开信中是说到，向中国征税的行为无异于解决现有的技术流失问题和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等问题。主持人，
好，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当局表示，向旧金山附近 YouTube 总部开枪，打伤三人之后自杀的女性，此前长期申诉这家视频分享公司。2018年4月4日是马丁·路德·金遇刺50周年纪念日。50多年前，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的方式推动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美国之音中文部特别制作了一部回顾中国与朝鲜关系的专题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主创人员讲述这部片子的台前幕后。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中两国相继宣布关税清单，美中贸易争端升级。川普总统表示，美中贸易战早已打完，美国过去的领导人已经输掉了贸易战。美国副国务卿约翰·苏利文周三与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举行闭门会议。美国有关当局说，一名女性在旧金山附近的 YouTube 总部开枪，打伤三人之后自杀。调查人员表示，现年39岁的纳西姆·阿格丹是一名视频内容的提供者，他对 YouTube 审查他的视频感到愤怒。这名女子的父亲表示，该女子抱怨 YouTube 公司停止向她的视频付费。
警方表示，虽然阿格丹对 YouTube 公司不满，但他们并不认为他星期二开枪是有特定目标的。
脸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将在国会一个委员会就该公司的隐私权丑闻作证。扎克伯格4月11日将在众议院能源及商业委员会就英国咨询公司剑桥分析获得可以被用来影响美国选举的10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信息一事作证。
委员会的主席瓦尔登以及资深的民主党人帕隆表示，这场听证会会希望厘清的用户数据隐私问题。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生前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助推了2项主要的法律获得通过，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
2018年4月4日是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的50周年纪念日。 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带我们追溯这位重要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的事迹。
这是马丁·路德·金的最后一次游行，队伍中是他的灵柩。在几天前的4月4日，詹姆斯·厄尔雷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洛林汽车旅馆附近向站在旅馆阳台上的马丁·路德·金开枪。詹姆斯后来因这次枪杀案被判入狱。超过10万人站在金的出生地亚特兰大市街头两侧。那个时代的许多名人参加了金的葬礼，包括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未来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森，以及同是民权领袖的牧师杰西·杰克逊。杰克逊2011年8月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次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活动上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他确实是权力、公正、和平以及和解的象征，但我们必须赢得一些重大的战斗来达成和解。蒙哥马利市的战斗考验了我们赢得斗争所需的对抗能力和耐力。
阿拉巴马州的战斗是为美国南部一些地区的黑人争取投票权。这次游行在塞尔玛市引发了更多的警民暴力冲突。这个日子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天。国会议员约翰·路易斯是学生抗议的领导者之一。
They came toward us.
他们朝我们走来，用警棍打我们，让马蹄踩踏我们，释放催泪弹。我的头被一名州警察用警棍击中了。我在桥上感受到了脑震荡。我以为我要死了，我以为我看见了死亡。
这场暴力的画面在电视上播放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强烈抗议。
我们必须让世界知道，抗议这三重恶魔是必要的。从对投票权的否认到警方的残暴行为。
几天后，法院判决允许马丁·路德·金领导数万名抗议者从塞尔玛游行到阿拉巴马州的首都蒙哥马利市。
马丁·路德·金来到我的病房探望我，对我说：约翰，不要担心，我们会成功从塞尔玛走到蒙哥马利，而且投票权法案也会得到通过。
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1964年签署了民权法案，一年后，金的和平抗议战略促使总统签署了投票权法案。
马丁·路德·金信任法律程序，他认为只打官司太慢了，你需要诉讼、抗议和立法。他相信集体行动能够转变成大规模游行，进而改变驱使我们游行的那种文化。
最著名的一次游行是1963年在华盛顿。
我有一个梦想，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
25万人聚集到国家大草坪，聆听金的这次标志性的演讲。它是一个梦想，希望在这个建在奴隶背上的国家里寻求自由和平等。纽约时报的记者厄尔·考德威尔被派到孟菲斯追踪报道马丁·路德·金。
What was on King's mind?
金的脑子里想的是，他希望对我讲的是被他称为平民的运动的一个想法。他说他会把全国各地的平民都聚到一起，把他们带到华盛顿，还说他会阻止美国政府的其他运作，直到他们处理贫困问题，特别是与黑人群体有关的贫困问题。
民权法案的通过迫使执法机构在1960年代做出改变，但活动人士说，真正的改变通常是缓慢的。
就那些野蛮的、不文明的法律来说，我们如今是一个不同的并且更好的国家，种族隔离结束了，因此社会差距也弥合了，但经济差距，我们是自由的，但并不那么平等。
金为人们留下的和平抗议的思想遗产，在最近学生们发起的要求控制枪支的游行中得到了继承。估计有大约80万人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生命大游行，其中就有金的孙女。
我的祖父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他的四个孩子不再因为肤色，而是他们的人格被评判。
在他1968年被刺杀前，金凭借非暴力争取平等的运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今天，在美国有超过100所学校和900多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克莱广播集团要求旗下的电视主播们念稿谴责不负责任而一边倒的新闻遍布美国，之后呢，还要求指责某些媒体推进有偏见的观点。
一家体育新闻网站制作了一条视频，将所有主播念稿的视频编在一起。这条视频之后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
I am Fox San Antonio's Jessica Headley.
And I'm Ryan Wolf.
Our greatest responsibility is to serve our Treasure Valley communities. The El Paso, Las Cruces communities. Eastern Iowa communities.
Mid-Michigan communities.
We are extremely proud of the quality, balanced journalism that CBS 4 News produces.
But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roublemaking, irresponsible, one-sided news stories playing our country. And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电视台新闻主播念相同稿子谴责虚假新闻以及那些报道虚假新闻的媒体机构。川普总统使用推特为新克莱广播集团辩护。此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频道 MSNBC 在周一报道了这个消息。
他们念的这些评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基本上他们就是说我们不喜欢假新闻，你们也不喜欢，所以咱们就别做假新闻。这就是这段话的基本内容，没有什么意义。真正的问题是，当公司领导层让新闻主播来念这样的话，这就变成了评论，这不是新闻，这模糊了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们给我的是新闻还是他们的观点？是评论、社论，到底是什么呢？
They give me comment, editorial, what is it?
新克莱集团不断扩大的覆盖范围，也使得这件事更加复杂化。目前，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司法部正在对其要进行的$39亿的收购案进行垄断审查。
目前有一个法律漏洞，能让新克莱集团购买更多的新闻台。现在这个集团使用这个条款收购美国另一个大的广播电视公司论坛媒体集团。
To acquire one of the other larger broadcasting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ribune Broadcasting.
施瓦兹曼补充说，由于这个原因，新克莱集团将能覆盖40%的电视观众，并在美国全境70%的地区拥有电视台。新克莱集团目前拥有近200个电视台，如果此次收购得到批准，这个数字将增长到233个。美国之音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之音中文部特别制作了一部回顾中国与朝鲜关系的专题纪录片，邀请美中两国的重量级专家学者讲述中朝关系近70年历史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已经在 VOA 卫视周末专辑中播出。我们今天邀请这部片子的主要制作人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到演播室来介绍一下这部片子制作的台前幕后。欢迎林峰。
嗯，谢谢。
首先说说当时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什么。
我们当时这个片子最开始是实际上这个一开始的设想是在去年就开始，当时因为去年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是不断的紧张，特别是朝鲜呢在2017年是进行了多次的那个弹道导弹的试验试射，还有甚至是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威力非常大的一个氢弹的一个试爆，那给整个东北亚的局势造成了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当时呢是在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当时是美国总统美国这个白宫换届，是美国总统川普入主白宫，那他跟这个这个朝核危机是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棘手的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挑战。那当时实际上我们关注到，就是川普总统他多次表示呢，希望那个中国能够在朝核危机上能够给予帮助，希望能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能够约束朝鲜，这个中国一直外界一直认为朝鲜中国的一个亲近的盟友，实际上大家对中朝关系的认知也存在，也是这样，就是认为中国能够对朝鲜发挥一定的这个影响力，中国能够在朝核危机中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就想看一看，但是就是说整个过去2017年走过来以后，我们也发现中国实际上除了就是跟着这个美国在联合国的框架内 对朝鲜进行了很多轮的这个制裁以外呢，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我们就想看一看这个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是不是那种就是像媒体上所说那种叫鲜血凝成的友谊，还是这种唇亡齿寒的这种关系？到底中朝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这就是初衷。
我知道这个片子一开始的时候是讲了一个朝鲜的一架这个米格飞机的故事。
对，
这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这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实际上当时是我们采访到一个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冷战史的一个学者，叫沈志华，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学者。那他给我们讲的，给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实际上当时是朝鲜一个高官叫吴振宇，他呢就在1985年初的一天呢，他是拉着一批这个当时是，在这个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赠送给朝鲜的一批这个米格战斗机，那他就拉着这批飞机到这个中国，希望中国能够给维修一下。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当时这个沈志华老师他是怎么说的。
朝鲜送了一批米格飞机到中国来，说你到大修的时候你们得给我们修一下。飞机原来是毛主席白给的。一大批，结果送到沈阳，沈阳说啊，说修可以，你拿钱，因为这修这得有成本。朝鲜人就愣了，飞机都是毛主席白给的，修一下还要钱吗？说咱们还是兄弟吗？啊，兄弟不兄弟的，我们现在承包了，我们现在市场经济，这不就打官司就闹一个，闹到外交部，闹到经贸部，谁也不敢批呀。这原来毛主席批给人家的。现在人修一下非管人要钱，反正这钱企业说我们承包了，朝鲜不给国家给，你总得有人担着，那只能上邓小平批嘛，就报到国务院去了。邓平拿过那文件批两行字，我们也是军火商，我们也要做生意。邓小平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它反映了一个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变迁，就是中国在1978年、79年进行了改革开放，那走上了一条跟朝鲜完全不同的一个道路，也就是标志两个国家那种就是说过去那种传统友谊，就是说渐渐的淡化了，那就是两个国家真正是分道扬镳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选的这个故事来作为这个开头。
刚才说了，就是说这部片子可能是讲了许多像刚才这个故事所说的这样，是很多是鲜为人知的一些事情和事件。
对，
能不能就是说讲一下，就是说给你印象最深的这么一两个情节。
对，这个片子实际上我们它的这个内容实际上很丰富的，那它的这个时间跨度也挺大的，那就是说里边讲这个专家学者讲了很多的这个我们当时实际上外界观察人士还有外界不太了解的这些故事。那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朝鲜战争在对中朝关系的影响。那我们对于外人来看，这个朝鲜战争应该是增加这个中朝关系，让这两个关系变成这种兄弟，同志加兄弟，或者说这种就是鲜血凝成友谊，这个说法就来自于这个朝鲜战争。但恰恰相反呢，这个朝鲜战争中的很多的这个走过来打过来这三年的话，就是说中朝之间反而是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矛盾。那么其中谈到就是说专家谈到就是说一个比如说这个在朝鲜战争中这个军队的指挥权的问题，那朝鲜人就认为这个战争在朝鲜打应该是金日成来指挥，那苏联和中国的看法就是说这么大的战役你怎么能让这一定要是中国人来指挥。还有就是说后面就是包括这个战俘的问题，遣返的问题，包括这个当时朝鲜境内铁路权的归属，这个归属问题，到底是应该是军队管还是归这个朝鲜来管，还有等等这些问题，这些当这个仗打完以后呢，实际上朝鲜人对中国的看法跟中国官方媒体宣传那个看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来听一听沈志华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那个才1955年，都战争结束两年了，苏联那个外交部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说为什么现在中朝关系不好，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朝鲜领导人一直这么认为，祖国战争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就是中国人在捣鬼，他们不想让我们统一，他们害怕我们统一。所以朝鲜战争啊，在中国领导人和中国老百姓心目当中留下的这个印象跟这个朝鲜领导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这是又这是朝鲜战争，就是我们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让这个两个国家走得很近的一个这么一个战争，包括很多在美国的这个美国的外交界人士也认为这个中国跟朝鲜关系这么好应该是很好，因为他们当时在50年到53年是并肩作战跟这个联合国军做交战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他认为这个关系应该非常紧密，他恰恰相反，可能这个实际情况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那么简单。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在1956年的时候，这个朝鲜劳动党内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八月的一个宗派事件，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很多观众和听众不太了解的一段朝鲜历史。那就是这个历史的这个事件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这个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呢，这个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是发起了一场这个席卷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个那个反去斯大林化和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么一个运动，那在朝鲜也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影响。当时朝鲜劳动党内部有一些派系，包括亲北京的这个延安派系，就借这个机会发泄对金日成的一个不满。当然这些派系后来都被清洗掉了。那后来呢，这个在1956年这个八月以后呢，这个事件结束以后，中国和苏联呢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朝鲜，那应该是不请自来的一个代表团去干涉，希望金日成把这个清洗掉的这些党员就给他们官复原职，把他们就是说给他们平反。那这个事件后来最后呢，就是说是给这个朝鲜领导人留下了一个非常深深的一个阴影，就认为这个他们的内部事务是被这个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进行了一个野蛮的一个干涉。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位学者他在这个片子中是怎么说的。
干涉呢对金日成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就是说他一直后来一直提反复提的这个事情，那么反复提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对他的心理的这个阴影造成很大的阴影，就是说一个这个这些老大又来干涉管理他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呢毛以后也不断道歉，比如说这个彭德怀这个庐山会议这个倒台以后，那么在1960年这个当时金日成非常积极啊。就是表示这个说我要赶快来北京见毛主席，是这个彭德怀我早就看穿他了，他就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这个所以呢在1960年这个金日成到北京见毛的时候呢，这个毛就把这个责任其实就推给了彭德怀，说当时听了他们的这些话才会出现，所以这个确实是在这个毛和金日成的这个关系里面造成一定的阴影。
这个片子里面还有很多更多的这个比较有意思很有精彩的故事，还希望观众们到我们的网站上或者到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进行点击观看。
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林峰想说一说就是这一次这个朝鲜领导人说首次出访就到了这个中国，那么经过你和许多这样的中朝关系专家这个采访或者交谈之后，你现在还认为还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中国对这个朝鲜核问题有这个影响力吗？
这个确实很多专家学者当时包括我本人都对这个金正恩突然去北京访问感到是比较惊讶的，是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那么当时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个中朝关系很有可能就像2017年这样的就是延续一个不断恶化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呢我们纵观这个整个历史来看的话，就是这个近70年这个中朝历史来看的话，这个两个国家的关系一直是起起落落的。那么有各种各样的事件，一会儿好几年那么也有可能就会低落几年。那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意外。那么这个是这次金正恩去北京跟这个习近平会面以后，其实很多学者也就认为这个整个大的基本盘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中国对朝鲜的政治影响力实际上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那个终结，这个特殊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中国对朝鲜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了。
好的，时间的关系，林峰，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他也否认调查后的这个是关。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